好，我们继续看十八品讲义362页。好，以下观所观境空，解释第一颂及第二颂的上半。第一颂先破即运我跟离运我。人人所直觉到的我，虽然外道有执着，是即运是我，或者离运，离开五运以外有另外的我。不过依《阿含经》说，若执着有我，大部分都是在五取运执着有我。这五取运的取，就爱取有的取，它是烦恼的意思。一般的凡夫众生，因为有烦恼而感得五蕴生，有这个五蕴生，又会起烦恼，造作种种业。所以凡夫的五蕴是五取蕴。而这样的我，不是离开身心而存在。那身心，身是肉体，心就是精神的作用。精神的作用，佛法就包含受想行识。那跟身的肉体的色蕴合起来就是五蕴。身心的要素，佛经常说是五蕴。五蕴的色蕴是生理的机构，也就是血肉的躯体，这是色法。而心理精神的活动，就包含了受想行识。受就是情绪的感受，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想就是想象的认识，取向摄取境界，构成概念，进一步安立种种名言，这都是想。行就是意志的造作，受想行，能够知道这受想行的是事，是心事的作用。因此这五蕴，如果从精神与物质来分别的话，色蕴是物质的，受想行识这四蕴是精神的。从能知与所知来分别，色蕴是能知，可以知道受想行，色受想行，而色受想行是被四蕴所知，因此这四蕴是所知。以下别破先解释第一颂的上半颂，破即运我。反观自我，我们我如果仔细的观察，在身心的五蕴之中，其实找不到这样实在的我，除了五蕴以外，更没有我的体用。一般误以为有实在的我，其实这样的我只不过是依五蕴合合而有的假我。如果真想要探求我的实体，那在色蕴中找不到，受想行识等一一蕴中，其实都找不到这实在的我。外道要只有实我，那么如果我就是五蕴，那五蕴有生灭啊，那么所说的我应该跟五蕴一样是生灭法。色法千变演化，在人的生理上是很显著的，心理的变化更快更大。从受来说，等一下苦受，等一下中奖又乐受，等一下这奖券丢了又苦受又忧受，那时时在变化。想的认识，行的意志，都是时时刻刻不停的变化中。不但所知的四蕴 色受想行都是生灭变化，即使是能知的心事也是生灭变动的。我们反省认识，例如有时候我们要反省我这样的想法到底正不正确，这时候心事已经是客观化了，客观化的能知者也就是所知者，意思就是说我反省自己，这能知者是谁，一反省以后，哎，之前的那个能知者已经成为了知的对象，就成为所知者了。他与前四蕴一样，同样都是生灭法。这个意思就是说，色受想行这些所知是生灭法，能知的还是生灭法。凡是认识，必有主观与客观的相待而存在。主观不能够离开客观，它没有离开客观，它是相因待而存在，因此主观也会随着客观的变化，主观也会跟着变化。主观也会变化，那本身就是无常生灭了。在反省主观的认识时，立刻觉了前念的主观已经过去了，现在所觉了的仅仅是一种意境，跟回忆中的东西一样。佛法是不承认有一个离开客观的主观单独存在，永远存在，佛法不承认，不会认为有一个主观是单独存在永远存在的。但是这思想有些演变啊，各式各样的真常唯心论者、有我论者，他们以为主观性的能知者永远是不能认识的，始终是内在的统一者。反省时所觉到的是主观的客观化，不是真正的主观。这个讲法就是说，他主观不能够被认识，永远只是在认识其他人，他不能够被认识了知，而且他是离开客观单独存在，永远存在，因此产生了真心常住的思想。所以这两段我们归纳一下，中观的正义，主观它是与客观相待，不能单独存在，不能常住，永远存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观可以被认识，而真常唯心有我论者的看法不一样，认为主观的能知者可以单独存在，而且永远存在，它不必相待客观而成立，而且这样的主观者永远不能被认识。可是在中观家看来，这样的真心常住合理吗？既然是不可认识的认识者，主观能认识的认识者，又从何而知道他是主观的认识者呢？有客观相待才知道你是主观吗？那如何知道你是认识者？而且凭什么知道过去主观的认识与这时主观的认识是同一，是常住不变呢？这样的主观真的不可以被认识吗？根本佛法是不承认 有能知者不可作为所知的，也不承认这样的能知者是单独常住的。因此在中观正义还有根本佛法来看，这是的主观它也可以被认识，而且它是恒常不变，它也是无常生灭。因此能知也好所知也好，都是生灭变化。因此如果五蕴都是生灭变化，那我就是五蕴的话，那我也跟着生灭变化了。但是这一点是外人所不同意的，他们认为我是主宰恒常独一。啊，另外有人就转向主张离开五蕴有一个单独的我，主张有我的绝不肯承认我是生灭的，因为他们认为我是恒常不变，是独一，可以主宰。因为生灭即是推翻自我的定义，自我是恒常不变，是不生灭，五蕴是生灭，所以有的另外转向主张离蕴我。那我们就接着考察，如果我是离开五蕴而另外存在的话，我与五蕴分离单独存在，这样的我就没有色蕴，就不具有肉体了，也没有受想行识的四蕴，就没有精神的见闻觉知等作用，就不能够以五蕴的相用来说明我是什么，不以五蕴为我的特征，因为它是与色蕴分离，所以它不是物质。这个我又与受想行识的色蕴分离，那当然它也不是精神，它没有具备感受、认识、意志、了知等等这些精神的作用，它都没有了。非见闻觉知这样的我，没有精神的作用，就不能够见闻觉知。这见闻觉知如果配合眼耳鼻舌身意分别的配对是这样子，眼配合见，耳配合闻，鼻舌身是配合觉，意配合知，这个觉搭配了鼻舌身。如果我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又不能够见闻觉知，那么这样的离蕴我究竟是什么呢？小结，我不就是五蕴，这破即蕴的我。我不能够与五蕴完全别离无关，来破离蕴的我。凡是执着有我的，不论他说我大我小，我在色中，色在我中，乃至种种的不同，到底是依五蕴而执着为我的，所以破了即蕴离蕴的我，一切妄执的我都可以破除了，这是最根本的。那其他有的说我在五蕴之中，五蕴在我之中，或者我拥有五蕴，加上前面即蕴即我离蕴即我，有五求门。那其实后面五蕴在我中，或者我在五蕴中，与我拥有五蕴，这个都是离蕴有我的，所以离蕴有我不能成立，那么其他的也后面三者也不能成立了。 这样的破我虽然是破除分别具足的我，但是要破除一切众生所共同直觉存在的人同此心心同此感的具生我执，也还是从这里入手。这个观察吉运离运都没有实在的我，不但可以破除分别我执，要破除具生我执，还是从这边入手。如确有实我，加以推论，总不出离运、吉运、二大派。如果离运、吉运我不可得，一切实我也都能够迎刃而破了。好，以下第二颂的上半，我不可得，那我所当然就不可得了。我所凡自我见所观测到的一切都是我所，如灯光所照到的一切都是灯所照，灯如自我，光所达到的如我所，有我见就有我所见，我所就包含了我所缘、我所依、我所有、我所缘知的一切，或者我所依的五蕴身心，或者我所有的身体、名誉、财产等，如果都认为是有真实实有性的话，那都是法见，我所见。我所见依我见而存在，如果没有我的自性，那么我所也就不存在了，有我才有我所嘛。所以说何得有我所，这是从我空而达到法空。不过佛教谈无我，主要是无自性的我，但是缘起假名的我是有的哦。流动变化中依身心合合存在的缘起假名我，这是有的。中观的正义是圣义毕竟空，但是世俗是缘起假名有，这因果善恶业报等等，这个还是存在的。这假名我不可说它就是运，也不可说它不是运，这假名我是非己运非离运的。但是这是缘起的非己运非离运，不会像独子部想象的非己运非离运的不可说我。同样是非吉运非离运，但是不是像独子部他们认为还有一个我是不可说。假名我是有缘起的幻象，还是有缘起，还有合乎缘起，如幻如化，只不过是实在的自性不可得而已。正确的体悟了解身心合合中的缘起假名我，就是正见。有了正见，可破除常住真实的自我。在我们的身心合合演变中，有不长不断、不依不异的假名我，众生不知道它是假名，无时才执着，误以为是真实自性有。假名的缘起我不离因缘而存在，它是要依待因缘，既然是要依待因缘而有，所以它就不是自有。要依待因缘与因缘同时而起，所以非独存，不是独一。在习习流变中不断的变化，所以 也不是常住。一般的自性或我有几个特性，自有、独存、常住。那我们如何破斥这样的自性、这样的我执呢？那就是了解缘起。依待因缘，那就不是自有，它与因缘同时聚起，就不是独存，而且它会生灭变化，也不是常住。通达指缘起假名我，一方面不否定个性与人格，能够信解作业与受报，那是不断不长；一方面也不升起错误的邪见，而走上真常的唯心与唯神。依缘起我而正见性空，就我执、法执都不生，而正见诸法的真相。上面的一诵半是观所观境空，无我就无我所。下一诵半是集解成观而得真空慧，就是依着理解来观察实践而得到真空慧。观我我所不可得，我执法执不起，通达一切法无我无我所的般若现前，名无我智。一分学者以为无我智，这个还是浅的，是共生文所证得的。另外还有法空智，更深刻些，只有菩萨能够证得。这个是唯识家或者轻辩的看法，认为声闻只能证得我空，不能证悟法空。但是龙树跟月称都认为声闻与菩萨我法二空都可以证得，只是浅深不同。又另外有人说法空智还不彻底，必须要证得即空即假的中道智，才是微妙究竟的。这个又在空以外、空有之外别立个中，这是有一些中国的古德会有这样的主张。但是在龙树菩萨本身来说，因缘所生法，我们说它就是空，这样的空也是假名，这样的空当下就是中道。正确了解空，当下就是中道，而不是有空以外另外有一个中。因此这两种说法都不合乎论主的正义。底下那正义如何呢？依本论所发挥的阿含真义，无我智是体悟真实相的唯一智慧，这是凡圣的关键。超凡入圣最主要就是破除萨迦耶见，像出果能够断三结，最关键的就是证得无我。有了无我智就是圣者，没有无我智就是凡夫。不过二圣圣者求证心切，所以他只是进取诸身，身心比较近的，不广观一切法空，只是扼要的观察身心无我。佛也契合这样的根基，多说人无我，不能证见法无自性中萨迦耶见的妄执自我为生死根本。生死的根本，有的说无明，有的说萨迦耶见，其实都是相通的。无明就是因为有我执而不明了法的实相，所以能灭除萨迦耶见 证得无我我所，当然就不会执着一切法。不执着一切法，就能够远离我法的系缚了。月称说，声闻学者通达了人无我，如果进一步观察诸法，也一定可以通达法空。他虽然不广观，但是他只要观，他也能够通达法空。声闻学者可以不广观法空，但绝对不会执着法是实有的。在月称看来，如果对法还执着实有的话，那么这个我空是不彻底的。我们要知道后代佛法的广明一切法空，一是菩萨的智慧深广，广观一切法空，另一是为了声闻学者，他们随着名而着相，不见真意，于我于法中起种种的见。所以内我外法广泛推求，令通达诸法无自性，就是广观一切法空，对于我对法都体悟无自性。因为一执着法是实有，那么证得的我空也不正确了。论到一理解而实践，仍然是从无我智入，得无我智就能够清楚了知无法而空了。因此三圣圣者解脱生死的观慧是没有差别的，只是菩萨广观而二圣略观，进去静观自己的身心无我，略观广观这样的不同罢了。论说灭我我所故明得无我智，就是指实相般若的现觉，得到无我智才是真能如实观诸法实相。能得无我智的人，那是非常稀有难得，那已经超凡入圣，不再是一般的凡夫了。佛说的般若不是常识的智慧，也不是科学家哲学家的智慧，这一般科学家哲学家的智慧只是世间常识智慧的精炼而已。像现在的科学家，他们之前不是发现上帝粒子吗？稍纵即逝啊，那虽然是也了解无常，但是我们要留意，这里有提到，如果不能够了解无自性，特别是我执啊，那是不能对治生死的根本。即使你知道它很快就消失了，是非常非常无常啊。但是如果不能够反观到的体悟无我智的话，还是不能够得到解脱。此中所说的无我智是体悟理解一切我法无自性的真实智，也名为圣意智。圣意是圣者自觉特殊的境界，这叫圣意。圣意无我智所体悟的是一切法的真相。那深刻的体悟一法如此，是无我是空，它能够推每一法都是无我都是空，是一切法恒常普遍的法性，不像世俗智境那样的差别，而是无二无别的。普指简要，像佛弟子有很多，例如周利盘陀，就是周利盘陀家， 他是记性很差，少走，记得少，忘了走，记得走，忘了少，那样子记性很差。但是后来还是他体悟到，扫地外面很脏啊，我们内心的烦恼也很多，外面的脏东西要扫，内在的烦恼是不是要扫呢？从这样，他很快的证得阿罗汉了。另外，均头沙弥，他很年轻，还是沙弥，就证得阿罗汉。另外，佛将入涅槃之前，最后得度的一位外道，后来跟着佛出家的，是须跋陀罗，是120岁，非常年老，所以佛的教法不分智与老少，能够掌握到要点的都能够就近通达。这可说是最简单最容易，然而在一般的思想方式中也是没办法突破的话，永远不能契入，所以又是非常难得的。对于第三颂的版本的不同，解释各论师的解释也不尽相同。老师这里有提到轻便的说法，得无我我所，不见法起灭，无我我所故，彼见亦非见，不太好懂。我们先大略解释它完整的意思，就是说二圣它可以证得无我我所，第一句二圣可以证得无我我所，当然菩萨也可以啦。第二句不见法起灭，这是菩萨的境界。声闻它是从无常入手，他对法的生灭还有看到法的生灭，而菩萨他可以体悟到无生，这是轻便的解释。说菩萨除了体悟无我无我所以外，还可以体悟到一切法的不生不变，一切法的生灭不现前。在第三句第四句，如果有人认为我已经体悟到无我，我已经体悟到我所，认为还有这样一个人在体悟，在执着我是体悟到我所的话，那么这样的人也非见，非见就是不见真理。如果还有执着，我已经体悟到无我所，还有这样执着的话，其实他并没有真正体悟真理。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轻便的解释是以无我观见诸法的刹那生灭，悟到无常是苦，苦故无我，得无我智，通达我空，但是他还有见到法生法灭，因为无常嘛，二圣他是观无常，这是二圣的体悟的境界。进一步，菩萨观无我故，即无我所。本来二圣他还有看到法生法灭，但是菩萨呢？进一步可以知道一切法的生灭相不现前，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不见法起灭，菩萨可以了知一切法的不生不灭。悟得不生不灭时，不但生灭的法相空无所有，得无我 我所的观想也不现前。得无我，我所的观想不现前，这个就是前面第三句、第四句。如果有人还在观想，我已经证得无我所，他还有这样的观想执着的话，那就不见真理。到达静智一如能所双泯，静是所观境啊，配合能所就是配合后面的所，智是能观智，就配合后面的能，能观的智，所观的境，都是平等无差别，没有能所的区别了。这才是菩萨悟见真法性的智慧。好，底下导师对轻辩的说法有一些评论。然而本论虽有此从我空到我所空的观行过程，但不能因此而判定大小圣。不只是菩萨，即使是二圣，如真的现证无我，也一定是没有能所差别的。即使是二圣，他真的证得无我，他不会去执着，诶，我已经证得无我无我所，他不会有这个无我观想的。《金刚经》就明白说到这一点。例如《金刚经》说，众生如果心取相，那就执着我人众生说者，如果取法相也是一样执着我人众生受者，如果取非法相执着空相的话，还是执着我人众生受者。因此从这里看出来，如果他还有法执去取着，不管是有为法无为法，还有法执，他就会有我执，有我人众生受者这样的我执。好，接着老师也留意到梵文藏文的本诵，当然导师不懂梵文藏文，那为什么知道有这些东西呢？应该是参考藏要。梵文藏文的本诵，他是说无我无所执，彼亦无所有，见无执有一，此则为不见。没有一个生字，但是意思不太好懂。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外人问难，以无我智通达无我，无我所执。他们认为，有无我智，这是能。那通达的无我无所，那就是所。有能证的人，有所证的真理。有智为能证，有空相为所证。那他们认为有一个能证无我无我所的那个，那还不就是我吗？还有他体悟的无我无我所，这是我所证的啊，那也是我所啊。再换另外的语词来说，外人是这样子想，我是证得无我无我所，有一个能证的，那就是我，那证得的无我无我所这样的空，那就是我所，那应该有我有我所啊。外人是这样的认为，也就是说他有 一个能证所证的观想。那论主破斥他，现证无我无我所识，绝对不会自觉我能证无我无我所得，他不会再有一个我的执着，不会有这样能证者的观想。如果见到自己证得无我无我所，还有这样的观想的话，这种人是不能见真理的。好，那老师已经大致上解说，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个颂文。无我无所执，彼亦无所有。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体证无我无我所的话，那么能证者的人其实也是不可得的。这个彼就是能够证悟无我无我所的这个人，其实也是不可得的。所以不要去执着有一个体证的人，能证者。后半颂，见无执有依，依外道外人经常假币衣食，他认为诶无我无我所，那他一定有依着一个人来证悟这个无我无我所啊。所以万一如果有人他说我体悟了无我执无我所执，但是又有假币衣食的能证者，这样的人则为不见真理。好，这样颂文在解说免除我能证无我的观念。这就是上一页我们说的吗，真正证悟的话，不但生灭的法相空无所有，得无我无我所的观想其实也是不现前的，不会再执着我能够证悟无我无我所。虽与青木氏不同，不过在全体思想上却没有矛盾。青辩论师的解释显然是别解，所谓的别解就是他把这个二圣认为说是观法生法灭，菩萨才观法不生不灭，导致认为轻辩这是别解。另外轻辩他也认为二圣只能观我空不能悟法空，这个也跟龙树月称的看法不一样。好，底下得解脱果，这是前面三颂修如实观有这样的修行，那进一步就得解脱果。第四颂，内外果我所尽灭无有故，就是灭除我执我所执，诸受即为灭。这个受其实就取的意思，爱取的取。后面导师有解释，十二因缘不是有爱取有生老死吗？那个取，取有包括我与取，例如370页，科判瓜无二的阿拉伯数字一，诸受就是诸取。爱取有的取有包含我欲取、欲取、见取、接近取，这个都是烦恼。诸受就灭了，如果没有我执没有我所执，那这些取着就灭除了。受灭则生灭，这里的生在梵文是生老死的生， 那罗什直接翻成生，这里生的意思就是再来三界受生，感得五蕴生，意思可以通了。那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从十二缘起来看，爱取有生老死嘛，对不对？爱取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有，也不会有生跟老死的啊。那这里的生灭，就是这个我们感的这个业报生灭尽以后，那不会再来三界受生。因此青木他从这一点把这一颂看成是无语涅槃。第五颂，什么是解脱呢？是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所以解脱不是这个事情做完了、不再被束缚就解脱了，真正的解脱是要烦恼灭尽。业烦恼非实，入空系论灭。非实就是非实有，就是业烦恼没有自性。有自性的话，它就是实有嘛。那实有的话，你怎么断呢？如果烦恼是实有，根本没办法断啊。业是实有，那也没办法消咯。好在业烦恼都是无自性，因此我们可以体悟空性来灭除细论。细论灭了以后，就不会妄想分别，不会妄想分别就不会起烦恼，没有烦恼就不会造恶业，没有业就不会感苦果。第五颂在其他的版本不尽相同，我们先看一下角注48刮胡五。西藏译本跟梵文本，它是说灭业惑则解，解就是解脱，解脱是灭除业跟烦恼。这一句配合罗什翻译的第五颂是配对前两句，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罗什翻译的后两句在梵本它就开展为三句，有讨论到惑业依分别，这个、分别就是妄想分别。我们业是由烦恼而来，那烦恼它是由妄想分别而来。那这妄想分别是依什么而来呢？是依细论，细论有爱的细论跟见的细论。最大的细论就是本来无我，却误以为有我，这是细论。因此所有的根源是因为有细论，才会有妄想分别，才会有烦恼业而感得生死苦果。那如何灭除细论呢？就要体悟空。因为最大的细论是本来无我，误以为有我，有自性执。那我们体悟空性，能够了解无自性的话，以空就能够灭除细论。细论一灭，妄想分别烦恼业等就灭，这些灭了，那才是成为解脱。好，这两颂向来有不同的解说。三论众的学者说这是声闻的解脱，因为我们前面角注18358页，角注18集藏有说前面五颂是谈声闻的解脱，那这第四颂第五颂他就认为这个是在谈声闻的解脱。 如果依清牧师认为第四颂是无语涅槃，因为受灭者生灭，生都灭了，入无语涅槃。第五颂他认为是有余涅槃，就烦恼灭了也是解脱，不一定要这个业报生灭才是解脱，所以他把第五颂看成是有余涅槃。月称认为这两颂都是一般的解脱，而经辩论师说第四颂是明小乘的解脱，只有灭烦恼障。第五颂明大乘的解脱，不但灭烦恼障，也灭所知障。那导师对这种种诸说的看法，他是同意月称的说法，就是第四颂是说所得的解脱果，它不分有余涅槃或无余涅槃，就是烦恼业灭尽，那就是解脱。第五颂是说能得解脱果的所以然，就是要如何才能够得解脱。那这说明，为什么会有苦？因为造业。为什么造业？因为有烦恼。为什么烦恼？因为有妄分别。妄分别是由戏论而来。那如何才能够证得解脱呢？那就体证空性，那灭除戏论，依着这个方法才能够得到解脱。内而身心，外而世界，在这所有一切法上，妄起我执，我所执，执内身是我，执外法是我所有。如果能够得无我智，就能够把我执、我所执，把它灭尽。我所见灭了，诸受也就灭除不起。诸受就是诸取。爱取的取有分成四个，一个我与取，这是根本的，就是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我，所以我与取就是误以为有一个实在的我而执着它。意与取就是执着五欲，以自我为主执着五欲的境界，贪求无厌，这是欲取。见取就是固执自己的主张见解，就是执着错误的见解，而否定不合自己的一切思想。第四，戒见取，这是执着不合正理、不近人情的行为，执着无义的戒条，误以为这样的持戒可以升人升天。这是执着不合理的戒条。有了这诸取，自然就不断的追逐，向外追求而造作种种的业。有了业，就有生死、生老病死的苦果。诸取是祸嘛，有烦恼就追逐造业，这些取就包括我执，对五欲的追求，不正确的见解等，而造业就感苦果。所以追求它的根本源头是由无明不能正见我法的性空，以为我法是实有而贪爱它，由贪爱追求造作种种的善恶业而构成生死流转的现象。如果在所认识的境界中会智慧升起来，无明灭除，我所执不升起，也就不会再有诸取的追求造作了。没有我执，那就没有我欲取了，那不再追求五欲，这些 欲取也都没有了。诸取灭，那么受生老病死的苦报身也就随之灭而不生。业烦恼灭，那么生老病死就不起，这是指未来的后有。生灭是指 不再来三界轮回受生。至于现在的果报身，因为已经升起了啊，升起了，那就一定会有老病死。三圣贤圣，即使是佛啊，最后还是这个业报身还是要入灭。因此偈颂所说的生灭，是指未来的苦果不生，是指不再来三界受生，不再来感得五蕴身业报身。不生也就不老不死，而宣告生死已尽，就是了生死了。好，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要得到解脱，必须要断尽烦恼，而烦恼的根源是有自性执啊，有我执，有法执。但虽然有我执、法执，但入手的方法就是体悟性空。那在中论的看法，要体悟法空，只要能够掌握到我空啊，法空也可以证得。但是轻辩或唯识，他认为二圣只能体悟我空，不能体悟法空。但是龙树跟玉称都是主张二圣跟菩萨都可以体悟我法二空，只是体悟的深浅不同，一个是毛孔空，一个是太虚空。好，我们今天到这里。